开陈差别类，十二问十二答。问：男女没有交合，就不会生育子女，交合之后才有身孕。请问来脱胎的人是天天守在父母身旁，等着交合时入胎呢，还是偶然遇到了，于是就入胎呢？答：业报因缘，不可思议。如果因缘注定要做子女，虽然神识远在千世界之外，此处男女交合，那里就会见到光亮，一弹指间趁着这道光就进入了母胎。地势泛茫，无法阻挡，须弥山铁围山也不能阻碍。问：世间人仅一臂之隔，就不见不闻，几里之外就难以立即感到，远隔千万个国土之外，神识却为何能知道，并且没有障碍？答：人受到障碍的是自己的形体，而不是自己的神识。燕灵祭子说：躯体重归于泥土，这是不可抗拒的命运，而灵魂则会无所不至。譬如梦中到了千万里之外，忽然惊醒，发现身体还在床上，有墙壁相隔也是如此，瞬间即到，没有远近之别，神识投胎也是这样。问：世上有的夫妇天天在一起还是不能生育，这是因为神识没来，还是命中无子呢？答：神识不来就是命中无子，命中无子神识自然不来。正义阿含经说，如男女行房的时候神识不来投生，或神识已经到来，男女却未行房，都不能受孕。如果女人没有欲念而男子欲念强烈，或者男子无欲而女人欲念强烈，也不会受孕。另外，若男子无病而女人有病，或女人无病而男子有病，也不会受孕。法院朱林说，如果父母福大，投胎者福小，就不能入胎；若父母福小，投胎者福大，也不能入胎，必须要父亲、母亲、子女三人的福业相当，才能入胎。由男女间不正当私情所生的孩子，一千个当中也难幸存一个，这是命中注定不该做他们的孩子。但既然不该做他们的孩子，便不应投胎，投了胎而仍然被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答：这都是各自偿还过去的业债，投生的孩子偿还的是生命，父母所偿还的是阿弥。问：富贵的男子与贫贱的女子结合，或富贵的女子与贫贱的男子结合，父母双方与投胎的孩子，三者福分大不相同，为什么也能有孕呢？答：这是由于来投胎的孩子前世修福有所缺陷，或只应得到富贵的父母，或只应得到富贵的母亲。若是父母应当得到有福的贵子，子女应当得到富贵的父母，因缘不同也能成运。阿难口解十二因缘经说，子女以三种因缘来投生：一是父母前世欠下子女的钱财；二是子女前世欠下父母的钱财；三是愿嫁来做子女。问：投生的人或是投生到富贵人家，或者投生到贫贱人家，投生时的情形是一样的呢，还是有所差别？他自己知道要投生的人家富贵贫贱呢，还是不知道？答：两者之间有所不同，不过投生者对未来的情况并不了解。瑜伽论说， 福薄的投生者将会出生在地位低下的人家，当他死亡时已经入母胎，听到的种种纷乱的声音，或是见到自己钻入丛林竹尾中。府后的投生者将会出生在地位尊贵的人家，他在那个时候觉得寂静美妙，或是听到奇妙的音乐，或是见到自己上到宫殿中。问：佛经上所说的男性中阴身入胎时，对母亲会升起贪爱，对父亲升起嗔恼；女性中阴身入胎时，会对父亲升起贪爱，对母亲升起嗔恼。道理虽然如此，有什么根据呢？答：根据就是胎形的不同朝向，男胎面向母亲而背对父亲，女胎面向父亲而背对母亲。爱臣之心既然有所区别，身体的朝向也就随之不同。处胎经说，若是男孩蹲在母腹的右胁部位，两手掩面朝向母亲的脊背，若是女孩蹲在母亲的左胁部位，两手掩面背对母亲的脊背。问：男女交合的时候必须有神识前来投胎，然后才能成孕，而世上常有产妇分娩时亲眼看到某人进入产房，打听此人的情况，直到他的死亡时间恰好就在此时。既然在母亲怀孕的十个月期间此人还在人世，那么父母交合的时候是有别人替他入胎吗？若是没有中阴身入胎就不能成孕，如果有中阴身入胎，那这个中阴身一定是别的人，怎么又会在临产时看见此人进入产房呢？答：建造住宅何必非要自己监工，建筑的规模和样式一样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完成，住宅建成，监工既当离去，胎儿发育完成，自己的神识才来。此人寿命虽然还没有尽，但还是可以投生，自然会有某个前生有负于他的人前来带他助胎。问：根据世间传闻的情况来看，神识入胎是在临产的时候，而根据佛经记载，神识投胎是在十个月前，为什么两种说法不一致呢？答：临产时入胎千万人中难得见，如果不是他过去有很大的福德，不应承受胞胎之苦，便是在父母怀胎时此人寿命还未尽，直到临产时才一处命中，而在另一处出生，这种情况偶尔也有，譬如官职爵位由资历逐步提升是常理，破格提拔为特例。问：若是双胞胎在母亲肚子里必定有两个中阴身，他们是同时入胎还是有前有后呢？答：有同时入胎也有前后入胎，如果同时入胎，先出生的为哥哥，后出生的为弟；如果入胎时有前有后，则先出生的为弟弟，后出生的为哥哥。譬如竹筒内放入葡萄，后进先出。问：同样是怀孕，可生下来的孩子有的端正，有的残疾，有黑有白，种种不同，这是为什么？答：一是由于孩子前世的原因，一是由于母亲今世的原因。如果这个孩子前世柔和忍辱，塑造佛像，亲近圣人，今世自然相貌端正；若是前世遮挡佛的光明，取用属于佛法圣三宝的物品，晨会好斗，待人诉讼，或是讥笑貌丑的人，今世自然相貌丑陋； 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接近烟火熏黑的地方，胎儿的辐射就会发黑。住在清凉的地方，胎儿的辐射就会发白。嗜好烟灰等味道，孩子就会毛发稀少。多行浴室，孩子就会常长疮癣。如果跳跃负重，孩子就会四肢残疾。问：人们常说自己的身体是父母所赋予，请问哪些是父母赋予的，哪些是母亲赋予的？答：爪齿骨节、髓脑筋脉，凡是坚硬的部分，都是由父亲所赋予。瞎眼舌喉、心肝脾肾、毛发长穴，凡是柔软的部分，都是由母亲所赋予。形灭神存类，六问六答。问：上述说天道福善祸，不过只活在世上的人，由于行善作恶的不同而受到上天的报应。若是人已经死了，则行害神识都已消灭，纵然有罪，又怎能受到报应呢？答：人的形骸虽然会损坏消亡，心性却依旧长存。譬如五谷根茎虽然枯萎，果实落到地里，来年春天还会发芽。修福的人投生到人间天上，造业的人堕入畜生地狱恶鬼三恶道，情况也是如此。汉代的贾谊说：千变万化，未时有极，忽然未然。北齐的魏伯起说：有过去，当今，未来，立三世食神常不灭。北宋的张子厚说：知死之不亡，可预言性。因此谈到生与死，只是就肉体而言，而欲心性不断。如果说死后神识便随之消亡，那么大禹的父亲鲧被流放到禹山，死后神识化为黄熊。吕后用鸩酒毒杀赵王如意，如意死后化为犬作祟，吕后因此患病而终。郑国大夫伯友被杀，死后变成厉鬼前来寻仇，让郑国人惊恐不安。齐襄公派彭生谋杀鲁桓公，为了推脱罪责，又将彭生处死。彭生化作一只大屎来抱怨。以上种种史实记载都发生在汉明帝之前，可知佛法还未传到中国之前，神识不灭的轮回道已经大白于天下。认为人死之后生命完全断灭的理论，可以欺骗那些愚昧的人，却难以蒙蔽有识之士。问：轮回的道理如果确实是有，孔子为什么没有说过呢？答：孔子已经说得非常详细了，《易传》系辞上：精气为物，游魂未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。所说的精气是指投生后受孕，游魂则指投胎之前的状况。既然能够知道其中的情状，轮回的道理便十分明了。中庸说：成者不知终始，而不是说始终，就是因为看到生命现象的循环无尽，而非断灭。可惜后来的儒者没有明白原文的意思。问：孔子说的精气为物，游魂未变，不过是在讲生命存在和诞生的原理。如果以为指的是后世转生的情形，不是有些荒诞吗？答： 生死轮回是人世间普遍存在的法，鉴于记载的事例不胜枚举，如果认为这些都是荒诞，那才是真的荒诞。难道你没听说文昌帝君曾做过十七世的士大夫吗？没听说汉代的元安在以后的十世中都是戒律精明的高僧吗？没听说某樵夫转生为梁武帝吗？没听说王征为曾子转世？
宋代的苏东坡是五祖四师戒禅师的后身。
曾鲁公是草堂清禅师的后身吗？没听说永公转生为唐代的房管吗？没听说训长老后身为李次郎，南安主后身为陈忠肃，师丈圣后身为张文定，严守作后身为王归龄吗？不能博览群书研读这些记载，却只是坐井观天因循守旧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问：您所说的这些事例虽然每一条都有根有据，可惜都不是出自正史。答：正史是相对于拜史而已，正史的记载可信，而拜史的记载不可信。然而文昌、宝训等书所阐述的都是光辉的真理，可以置之鬼神而无疑，其真实性在正史之上，应当特别予以重视。如果非要认为只有死臣的记载才可信，那么现存的二十一史中所记载的三世轮回的事例也是数不胜数。别的不用多说，仅就众所周知的事情列举一二。如杨户前身是邻居李氏家的儿子，梁元帝前身是一位秒木圣，刘氏女前身是李淑，刘杭前身是唐代宰相牛僧孺，范祖禹前身是东汉大将军邓禹，郭祥正前身是唐代诗人李白，夏元基前身为屈原，类似记载不胜枚举。关于天仙星宿降生人间的事例，如天地子降生为齐高祖萧道成，神人降生投胎为唐代宗，来和天尊降生为宋真宗，南岳真人降生为玉伯生，文昌星降生为吕中石，这些在史书中都记载得清清楚楚，完全可以考证。还有死后多日复活，有几年后复活，有讲述阴间的事情出奇灵验，列举数者，如长沙人桓某、武陵女子李娥、甘宝父亲墓中殉葬的婢女、魏明帝时墓内女子、吴永安四年安无民陈娇、晋惠帝时杜熙的婢女、晋安帝时东阳皇室家的女婴、南宋淳熙十三年的行都人，一一可以查考。至于男子活着变为动物的事例，如公牛哀变为虎，隋开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为猛兽，南宋千道五年横乡间有人变为虎等等。女人活着变为动物的事例，如东汉灵帝时江夏皇室的母亲变为猿，魏文帝时清河宋世宗的母亲变成鳖等等。隔世仍作夫妻的事例，如晋惠帝时梁国女子， 南宋末年王姓男子的妻子梁氏。以上这些都是史书中特别明显的案例。更有天女生下北魏始祖，韩寝去世后做冥府的阎罗王，新延之于潞州城内建造两座15层的佛塔，以此功德生于天宫。于阎宝念佛诵经，往生弥陀净土。王斌重修古事，掘地挖得前世之碑。北魏京兆王太兴设闪生斋供养众生，感得神圣富贵。徐孝恪临终正坐念佛，遗香满室。陆法和临终作画，观念时身体缩小为3尺左右。北齐文王文宣帝令开棺查验，只是空棺而已。卢景玉在晋阳狱中至心诵经，身上枷锁自然脱落。张孝始设斋请圣礼诵药师经，祖父的眼睛因此无明。如上所举事例都是名儒史官的真实记录，岂是无稽之谈。天地之外奇事不多，六合之内遗文不少。今天人们不过生活在天地间一个偏远的角落，见到的无非都是庸碌之人，读过的不过只是世俗之术。长大后情窦初开，就要忙着娶妻生子养家糊口，儿女们尚未婚嫁便已经夕阳斜照，暮年将至，也难怪生不知来死不知去，日日在轮回之中，却不信有因果轮回的道理，真是太可悲了。问：因果轮回的道理看来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不过我所说的都是某先生的某本书的观点，并非没有根据。某先生说，死者的形骸毁坏消亡之后，精神便随之像气一样四处飘散消失。脱生的现象不过是碰上这种活着的精气，由于偶然的原因恰好没有消散而已。答：你读过尚书金藤吗？周武王得了重病，他的弟弟周公愿意代他受死，特向他们已经去世的曾祖父太王、祖父王继和父亲周文王祷告说：我非常孝顺自己的祖先，多才多艺，能侍奉鬼神。如果按照这种精神随肉体同时消亡的断灭观点，周公既然已经代替武王而死，他的形骸便会毁坏消灭，精神也会飘散消失，即使多才多艺也已完全消散不复存在，怎么来侍奉祖先呢？而且祖先也早已消亡，怎么还能被周公侍奉呢？况且祭祀的礼仪一直为古代圣人所重视，如果祖宗都已经消散不复存在，那么如孔子所赞扬大禹的“被饮食而至孝乎鬼神”，这些圣人们的行为岂不是过于迂腐了吗？如果说某先生的话不可信，那么姚荀、周公、孔子的话就更不可不信。假如说姚荀、周公、孔子的话也都不值得相信，那就更不用说是某先生。不仅如此，某先生既然已经去世，今天还在尊奉他断末学说的那些弟子们，即使某先生很贤明，现在也一样消散灭尽。春秋两次祭祀完全可以不必举行，如现在还在举行春秋祭祀， 那么某先生的学说在今天他的弟子们那里就已经不被遵守，又怎么能使天下后世信服呢？如果说投胎脱生是偶然遇到精气没有消散，那么眼前一切人类难道都是由于精气偶然不散而出生的吗？我对他的这种说法实在是感到难以理解呀。问：关于济世的道理，某先生也曾经说过，因为子孙秉承的是祖宗的气息，二气相合，所以能够得到感应。答：那么济世五岳、四渡等山川神灵时，济世者既然不是他们的子孙，就不会有所感应吗？孟子说，让他主持济世，百神都来享用，难道荀彧是百神的子孙吗？若是人死之后真的消散灭尽，不会因自己的行为受到报应，那么一生都在兢兢业业修身力行的人，反而比不上沉迷女色贪求钱财的平庸之辈，而那些作恶多端却又侥幸逃脱的人，其图谋反倒得以实现。言语说，如果没有善恶报应，造物主如何对待颜渊？如果没有鬼域轮回，上帝为何要偏袒曹操？况且世道人心日趋低下，竭力宣扬善恶报应尚且不能有所挽，反而为世人肆无忌惮大开方便之门，无异于江河决口却要毁掉堤坝，大夏将倾反而拆毁梁柱，只能更加助长世间伦理道德的沦丧。